中国人看起来很赏心悦目。今天有从乌文来的面包车，你们还是很累。现在我们去到哪里都很方便。以前龙坡去跟祖师大他们学法，要坐火车、坐公共汽车，还要继续去转车，因为他们往往不在城市。只有两位法师是在城区，一个是龙坡普尊者，他在火车站后面，龙布敦章呢在城市，绝大部分祖师大德们都在偏远地区。有时候要跟他们学习都要去做计划，要等到放假比较长的时候，去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力气，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快乐，能够亲近高僧大德，心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不舒服，也去顶礼龙布行长老，非常的难，然后要做很长的计划。到了时候，那个师傅们说他去曼谷了，特别的心痛啊！我从曼谷来的，这个一定要等，让中国人可以笑，因为他们比我们会延误一丁点。因此要想能够见法一样也是坎坎坷坷，非常的跌跌撞撞，但是我们现在很方便，有面包车可以带大家来，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说龙坡肯定在寺庙，所以他们安排面包车来了之后就有机会可以见到。以前去顶礼祖师大德，但是根本不知道会不会见得到，那时候根本电话也没有，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只能是冒险，有时候根本没有见到。如果没有见到怎么办？没有见到就自己修自己的行，到了时间就回去，有时候回去了之后已经到了凌晨，一旦听说龙婆离开寺庙，那个长老就刚好回来了，心里特别心痛啊。要想能够见到法一样也会很艰难，但是怎么样也不会像祖师大德那么艰难。祖师大德们那一代，他们不停的行脚要去找，比如他们要想去找到阿伽曼尊者，他们都是行脚，而且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是知道说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他去老挝了，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他可能去北方了。北方的人去找可不容易，全部都是森林，不停的在行脚，有的人甚至是直接到了缅甸，或者有的人到了印度，防止说万一阿伽曼尊者去了他们需要法，他们不停地在行脚去找高僧大德。因此以前的那些高僧大德他们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强大，比我们现在坚强多了，我们很容易很舒服，尤其是这个时代网络一打开就可以听法了，非常舒服，什么东西很容易得到，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比如以前去顶礼高僧大德很难找，他们教导什么我们就会努力的拼命的记，而且那时候又不能用笔记，录音也不让，就一定要用心去听，一旦背着他就看完，拼命的去记住，用笔记下来说什么，龙婆记了很多，去跟祖师大德们记，做了很多笔记，但是搬了几次家不知道去哪里了。学法很殊胜的法学了很多，因为想见法我们就努力的去学，我们要从祖师大德们那边学的其实就是理论。修行人有些人一直在对抗，不想学理论，忘了说听高僧大德们的讲法其实就是学习理论，因为我们没有靠自己动手修行，那个仅仅只是高僧大德他们自己的亲身的经历，那个同样也有意义。比如龙坡的那个时代不停地在找法，而且也看了那个三藏经典，看了之后特别的气馁，一整个柜里面经书全都是书，那动手修行怎么动手？ 读三藏读了好几遍，龙婆读了好几遍，拼命的读，想说怎么修行，但是抓不住核心。然后是透过祖师大德那边才了解到修行的核心，龙婆是透过龙婆李尊者学到的是奢摩他，那个时候几乎是49年以前就去学了奢摩他，他就教导让龙婆修习安般念，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契入的毗婆舍那，他只活了两年他就圆寂了，龙婆没有高僧大德指导，就不停地自己去找了，读三藏经典读什么，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动手，仅仅只是祖师大德们的开始，不停地修习禅定，想说多多的去修习禅定，有一天就会契入到正道，就可以证悟道与果，然后修了很久也没有任何的成效，去读那些祖师大德们教导的法，那个谁谁谁都是教导念佛陀视为身体，龙婆也视为身体，因为龙婆的禅定很好，视为没有几分钟，心完全集中下来，身体彻底的爆炸，彻底的消失，就无法继续进步了，因为没有了身体不知道怎么观了，因为不知道修行的核心原则，读一些理论，读了各种各样的经典，但是无法知道说进一步应该怎么修行。大概26年以前见到伦布顿长老，他教导观心，我们去见到高僧大德有个好处，也就是我们学习理论是祖师大德们他已经为我们选择了的部分的理论，如果我们自己去读的话，我们自己去找法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动手，高僧大德们他们有自己的经验，他为我们选择了，所以剩下没有几句话。龙布顿长老在教导之前，他会先静静地打坐几乎一个小时，然后才睁开眼睛，那时候以为是他年龄大吃完饭睡着了，事实上他是在检查我们以往的经历，在检测说我们曾经修行过什么，接下来应该修行什么，这样才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这是仰赖于高僧大德他们为我们选择那些法。他睁开眼睛就教导修行不难，难的是那些不修行的人，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开始读自己的心，如果能够读自己的心，接下来就会看到是圣地，就会看到心，知道心往外送是苦的原因，心往外送的结果是苦，心清楚地照见到心的是道，心清楚照见心的结果是灭。他开始说去用功修行就会明白这个，就会明白四圣地，新的四圣地。为什么四圣地也很多，但是龙普顿也为龙婆选了，只是选到新的四圣地，因为他教导龙婆观心。我们跟他学的事实上就是理论，但是是长老透过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能力做了选择。龙普顿长老教导每一个弟子都不同，有的师父教导他观身，有的人比如说教导龙婆坤长老观一根头发，两根头发都不可以，只能观一根头发。龙婆坤长老他曾经分享，他说他最开始听你长老的时候，听说长老教导别人教了很多，非常的多，非常的神奇，但是来到他的时候让他去视为一根头发，他特别的伤心，所以祖师大德有偏心，只是给自己一点点法，只是一根头发而已，他不要，他不做，然后离开苏宁府，他去到别的地方，在3个月去用功，在3个月内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就不停地在思维身体，然后让心不停地在烧身体，他说但是就是怎么也烧不起来，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糊糊的感觉，但怎么也不会烧起来。安居结束之后回到苏宁，也依然没有看一根头发，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准备要跟长老去做长修报告，想到说长老让自己观一根头发，他就在观头发，头发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味道，然后去思维，心就集中进入禅定，然后干一根头发，他 并没有得到毗婆舍那。看头发，看头发有这样的形状，那个是色变，颜色是色变，有味道，不停的思维，不净观，那个是色摩他。但是他适合这个长发，他思维一根头发，心马上进入禅定，而去顶礼龙普顿长老，去听法，听开发智慧的法，他就明白了。有的人是光骨头，龙普安长老他是光骨头，他进行的时候看到这个骨头在走，而且还有骨头的残像，前面后面左面后面五副骨架在走，他的心也进入禅定，听了开发智慧的法就可以开发智慧了。龙婆也去顶礼龙婆顿长老，但是根本不叫奢摩他，直接叫开发智慧。因为龙婆修习禅定，从小时候就开始修，心里宁静安住，并成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他直接点目标，所以直接去观自己的心。但是观错了三个月，结果让心宁静，进入止水，让心空，以为说观心就一定没有别的，只能有心。所有的感觉念头身体全把它清掉，只剩下心，心一直独显三个月，然后去顶礼长老，长老说你修错了，你没有观心，你那是在干扰心运作的状态，心的自然状态是一直在想演绎跟照做，但是你做到让它不想不演绎不照做，你一直在装修那种空宁静而已，你错了，再重新去观，根本没有教得很细，要自己去观。龙婆只能自己来审视，长老教导说我有在，就只是呵护心，有在干扰心，要去观。龙婆就想到，比如我们看书，我们看电影，那个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那么子去看，电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那样子去看，这个看的意思就是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样子的去知道，并没有让我们去写书，只是让我们去读书。我们去读书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作者，而且他也没有让我们去评论这个书，我们并不是评论家，我们只是读者。书里面是有生气我们就去读，爱恨情仇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去知道，悲伤的我们也去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去读，关心也就是像读书一样的，我们并没有去专修，我们不是作者，我们也不是评论家，心是什么样子的就知道是那个样子的，心乐知道乐，而且慢慢去观察，快乐也是被觉知觉察的对象，觉知快乐的心是在旁边旁观的，快乐升起之后也会灭去，觉知快乐的心跟快乐是同步升起的，同样都是生了就灭，心有痛苦升起就会看到痛苦是被觉知觉察的对象，不是心，心是观者，就会看到痛苦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的，作为观者的心也是无常苦与无我的，因为有时候心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想者，心自身也是无常的，有时候又会变成好人，有时候会变成坏蛋，有时候会变成贪嗔痴的心，有时候又会变成善心，心自身也是不停地在变化，那些被心觉知的对象也是不停地在变化，就是这样不停地观察下去，观了四个月，心就会明白了，心看见了，心知道说它是一种境界，它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最开始明白心的时候，然后甚至是感叹了，心自己会说，他会感叹说，哎，心不是我，还有个哎，他很奇怪，他特别的震撼，说心不是我，以前认为心一直是我，所以才会带他去修行，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好，让我们快乐，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离苦，无缘无故的修行了之后，心会教导说心不是我，去给长老做禅修报告，给他分享，一旦开始说他就自动地说了，说心这么走的，然后你可以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来找他也行了，可以自助了，但是龙婆也依然会去不停地跟他学，有机会就不停地跟他学， 跟高僧大德在一起，会心里面觉得很温暖。但是高僧大德们有时候保持距离，有远距离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些孤苦孤立，就是不停地跟他学，跟他学了一年多，他就圆寂了。那个时候龙普顿长老圆寂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像彻底的消失了，从现在开始就要靠自助了，就像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儿，已经没有了长老再教自己了。但是长老不在的那时间，就像长老跟自己日日夜在一起，长老有活着的时候还依然可以有些疏忽，但是一旦他不在了，自己在做什么一直都有感觉，就好像他一直在看着自己，而且感觉到说自己如果这么做他就会批评，如果这么做他就会表扬，所以不敢造恶，不停地行善造福。如果对行善造福是醉醺醺的也会被凶，如果有机会就去做，没有机会就放下，就不停地训练自己，不停地观察，也就是入理正思维，不停地观察，不停地修行。有时候心散乱，修行了之后什么也观不了，就去观察在散乱。散乱怎么做才好？知道说心散乱，在知道心散乱的刹那，散乱就会灭掉，心就会自行有禅定。后来心散乱就去观心散乱，再也不宁静了。修行它是热乎乎的，它是崭新的，要用以前的那些禅法去对待升起的原来的状态是不会有收效。比如一段时间心散乱，知道散乱的瞬间，散乱就会马上灭去，心就会脱离独显出来，然后觉知觉醒喜悦。但是后面再散乱再去观，现在这个再也控制不住了，然后就慢慢去观察，说哦，禅定不够，那就休息奢摩他，然后记住了说哦，要休息奢摩他，接下来心散乱，因为记得了说要休息奢摩他，就去休息奢摩他，心再也不这个宁静下来，怎么休息奢摩他心也不宁静，对自己生气了，说这个修行怎么办，心不宁静，然后去看到说自己不喜欢，看到自己心不喜欢散乱，知道觉知境界，也就是知道散乱，但是我们讨厌那个境界，我们不知道这个讨厌，所以心有嗔心，就是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认识，不停的增长自己的认识，一旦心保持中立再去观，这个嗔心灭掉马上就灭掉，然后是保持中立心去知道，而且记住说哦，如果嗔心升起，你如果能够保持中立的心去知道，接下来嗔心升起，我们就让心保持中立，但是它再也不静下来了，怎么做它也不灭。修行呢，它是热乎乎的，如果用以前的旧的方法不会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烦恼习气它升起的是热乎乎的，如果用以前的法旧的法去用的话是斗不过它的。我们的心也需要不停地去出产崭新的法来去赶上时髦，但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法一定要是在佛陀开始的范围之内。有些人想的以为说修行吃到什么东西修行会很好，闻到这个味道才会好，这个有很多是要这么吃这么睡了之后会很好。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来跟龙婆学法，那在以前的寺庙，他的心一直动荡不安，他是特别散乱的人，然后心不停地在工作的，而且很苦闷，没有快乐。龙婆就问他说，那你做什么会有快乐？他说他唱歌有快乐，那你去唱歌，就唱歌了之后心有快乐，禅定马上升起了，心宁静，所以他记住说什么时候禅定要想升起一定要唱歌，所以后面烦恼习气来了之后散乱，然后就去唱歌，后面心散乱去唱歌，越是唱歌越散乱，后面他就生气，为什么越唱歌越散乱？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是有期望说一定会好，最开始唱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根本不懂， 主持他的让他唱歌，他就唱歌，唱歌了很舒服。一旦唱歌了很舒服，心有快乐，禅定马上升起，因为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所以他记住了，说心散乱就一定要唱歌，一旦心散乱想让散乱消失，所以他去唱歌，心有嗔心夹杂着，一边唱一边在观察什么时候宁静，什么时候宁静，这个不可能的。因此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我们自己，要多多的去自助去观察，但是观察一定要是在祖师大德门或者是佛陀开始的原则范围之内，不能离开那些教导，要慢慢去训练我们曾经做过的，我们曾经用过的方法，今天做了之后会有结果，下一天可能没有结果了，比如说最厉害只能得两三次有效果，但是下面就没有效果了，就好像是烦恼习气就像病菌一样的，它可以对于药物有抗体，它会自身提升，如果旧的药的话就不好用了，就没有效果了，就需要出厂新的药，但是新出厂的药也是要有药方的，而不是说自己自想，自己想出来的是鬼告诉的药方，鬼告诉的药方也有，他告诉让我们要变成鬼，吃完了之后就死了，如果他真的厉害他就不会死，就像我们修行有什么东西我们被卡住了，要用自己的决心跟智慧去观察他在哪个地方出来偏差。龙坡曾经有一次修行心光明空，然后看不出来错在哪里，心有的只是快乐，有的只是宁静，有的只是愉悦，心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但是这样的状况已经是来过几个回合了，最开始见到阿坚摩和布瓦尊者，其他的时间是靠自己去纠正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因也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修行的时候，一旦经过了之后我们就会忘记，有一些人记得说修行是热热乎乎的经过了之后是记得了，还会用原来的方法，只能够有效用到两三次，然后就再也用不了了，这个有些烦恼习气它会消失很久，甚至是隐身一年好几年，比如说我们修行心光明空一直这样子的，然后忘记了，所以怎么做观不出来，说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升起的，有一天起床，早上一起床眼睛还没睁开就开始觉知了，然后心就开始想到修行，今天要怎么修行才好，一旦想到修行心就会往外跑了，然后就跑到空里，然后就及时的知道说哦，就错在这里，及时的知道在起床的时候心开始工作，它往外跑，它没有归位，它没有安住，一旦看到这里休息安般念，这个呼吸没有几次心就归位了，心归位然后就可以继续开发智慧，有时候忘了，忘了说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心没有归位，浪费时间，有时候浪费好几年，见到了阿姜摩和布瓦尊者就问他，他说你观心没有观道心，重新去观，但是你要相信我，我是靠自己穿过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斗不过念诵，因为听说阿姜摩和布瓦尊者让念诵，龙婆就念诵，就在他旁边念诵，他在吃饭，龙婆就佛陀佛陀，但是心几乎要碎掉了，因为心不喜欢佛陀，然后就用智慧去思维说，为什么阿姜摩布瓦尊者让自己念佛陀，哦，因为自己禅定不够，心空在外面，然后龙婆就休息禅定，自己习惯的禅定休息安般念虚呼，然后没有几次心就进入禅定，然后阿姜摩布瓦尊者回过头来笑，有时候我们除了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高僧大德以外，他们为我们选的法来教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理正思维，也就是懂得技巧的去观察和审视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如理正思维修行就会很难，就是永远也无法自主， 如理正思维并不是一直在随心所欲的在思维在分析，而是在跟佛陀开始的核心或者是高僧大德们教给我们的核心来做对照，跟他们的开始来做对照。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是很奇奇怪怪的在审视和度量自己。曾经分享过几次了，曾经有一个弟子，龙婆告诉他说让他观心，这个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之后，心变化就不停地去觉知。他就反驳说，眼耳鼻舌身心这个接触之后来观心的变化，谁都可以这么做。从现在开始，如果打雷了之后我才观心，这个龙婆在心里面在骂这个小混蛋。一年雷打几次，佛陀为我们选择的在四念处的那些禅法是一直会升起的那些状况，一整天都呼吸跟吸气吗？他已选择了安般念给我们，一整天行住坐卧吗？所以如果站也觉知，躺也觉知，坐也觉知，就一整天能觉知了。如果动和停也就能够一整天觉知了，去观苦乐不苦不乐，这个也就可以看到他们一整天升起。谁如果特别容易生气，有生气的心不生气的心一整天生气，如果谁是贪心的人，心贪不贪一整天会生气，他为我们选择的全部都是一整天日日夜会生气的。但是有的人自以为是想自己找打雷了才去觉知自己，说哎，这个你几辈子都不可能了，你以为你比佛陀更厉害，这个不是如理真实为，这个称之为顽固不化，这个是自以为是。如理正思维一定要是在佛陀开始的那些范围之内，有决心去如实的觉知名色身心的实相，要持续而且日日夜去觉知，而且没有任何的间隔，除非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用到思维的时候必须停顿，除此之外除了我们在思维型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睡着的时候，其他时间全是修行的时间。修行可以一整天修行，因为佛陀已经开始我们让我们持续的发展决心，这个觉知观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持续的观察，也就是常常的去观，要不断的去觉知。然后如果我们说在如理正思维，但是离开了佛陀所开始的那些原则，那是不可能抵达目的的。要想去切入到解脱，一定要仰赖于佛陀悟道成佛的智慧才可以去抵达。那如果没有仰赖于佛陀悟道成佛的智慧的带领，那只有一条路，也就是只能够自己变成正等正觉的佛陀，或者自己正道独觉佛，除此之外不可能。比如我们不是独觉佛，我们不是佛陀，要想靠自己去找路的话是不可能找到的。因此我们要来学佛陀的开示，然后来动手去实践，然后去观察，说我们所修的跟佛陀所开示的是相一致吗？哪个跟佛陀的不一致就彻底扔掉。比如有的人自己创造一些禅法，比如修习毗婆舍那是透过那些隐士们所修的，他们是供火，那个是不会有成功的。我们一定要在佛陀所开示的那些范围之内修行，并不需要创造新的，佛陀的教导已经是涵括了所有的一切了，不用自己去创造了，这个创造是不可能有收效的。接下来去吃饭，龙婆并没有让你们不要修行，一想说要大家去吃饭，大家的心马上冲出去了，然后彻底的放下了，彻底的放下去要觉知了，这个真是不懂事啊。